开你心灵的窗户，让真理的光照进来，让心中的歌飞出去。水如心窗。今天母亲节的专文是怀念我的母亲。母亲节的伤与岛，作者是橄榄树。母亲节是一个最温馨的节日，这个由基督徒发起的纪念日，因着彰显了神创造人类时最美好的心意，体现了人类最真挚深切的亲情，超越了文化族裔的界限，深受所有人的喜爱。在母亲节到来的时候，人们都忙着准备献给母亲的惊喜，买一束花，吃一餐饭，就是远在天边的也可以约一个视频，发一段感谢和祝福的信息。这时候的我心中却是一片的怅然和感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30年了，我已经无法直接向她表达我的心意，唯有无尽的思念聚成伤与岛。母亲在世生活只有64年，她是1926年生，1990年离世，但是却经历了中国近代所有的灾难，日军侵华，国共内战，政权更替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他全都赶上了。我不知道在我出生之前发生了什么，只能搜寻在记忆中从长辈口中听来的支离破碎的片段。母亲生于一个乡绅家庭，外祖父曾在吴佩孚手下做过秘书，在内蒙的家乡有些土地，母亲也因此能够在解放前完成师范学院的教育，她的学历决定了她一生的职业生涯，做一名人民教师。但是她出身不好的红字伴随了他一生，外祖父因结核病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也嫁入我们这个木匠的家庭。可是土改的风暴还是彻底摧毁他原来的家，那还是他一生厄运的开始。在我4岁那年，我的父亲也病故了，那时我懵懂无知，不知道他是怎样度过那天塌下来一般的人生悲剧的。在那之后，他被调动到另一个中学去教书。那时候东北鼠疫流行，母亲的哥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财产和尊严的地主儿子，在鼠疫中丧生，留下妻子和3个孩子。我的舅母试图回娘家寻求庇护，但是却遭到拒绝。走投无路的舅母决定去投奔自己的小姑子，就是我的母亲。据后来舅母自己讲，她本不想活下去了，但看到3个可怜的孩子，就支撑着沿路乞讨，百里迢迢去找我母亲。就在路上，怀里抱着的最小的儿子饿死了，死前还说：“妈妈，你要是要饭要到豆包，一定给我留一个。”后来舅母向我讲这些的时候，磨难的已经没有了哀痛， 我仿佛是在说别人的事情。我的母亲收留了他们，两个苦命的寡妇就这样相依为命地活下来。我母亲有一份教师的工资可以养活这个家，并且供舅母带来的表哥表姐读书。后来他们都大学毕业，成家立业。表哥大学毕业后把舅母接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母亲的家庭出身使她遭受了无休止的迫害，批斗、关进牛棚、劳动改造，有两三年之久。那时候学校停课，我也只好在家中躲避同辈的欺侮。有一段时间，母亲每天都要去劳动改造。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就会去一条小路上等她回家。暮色中看到母亲疲惫的身影时，我迎过去接过她的锄头或铁锹一起回家。我知道让母亲忍辱负重活下去的力量就是我的存在。后来学校复课了，农村学校缺乏老师。1969年，母亲又被调往另一个公社中学。在那里我上完了中学，在1973年加入了上山下乡的知青行列。还记得我当农民时，有一次清晨引水灌溉土地，水渠决口了，我当时想当英雄，就抱起一块门板跳到水中去堵决口。北方的早春季节十分寒冷，当我从水中爬上来，立刻寒透全身。我一路小跑回到1公里以外家中时，棉裤已经冻成了冰桶，是母亲用炉钩子敲碎了冰壳才把棉裤脱下来。终于熬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家。母亲为我准备行囊，毅然决然送我远游。他虽然经历了苦难，但是我能上大学是他最大的喜乐。接下来5年就是我在外面学习只能假期回家的大学生活。那时候一封信走半个月才到，我和母亲都是看着那彼此半个月之前的情况度过来的。人在外也不知道母亲是如何生活，学业的忙碌也只有在该写信时才想起母亲。大学毕业又接着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虽然把母亲和妻儿接到大连一起生活，但我又开始了追随潮流张罗出国。以后考取国家教委名额后被安排去瑞士，因此要脱产一年学德语，之后去瑞士赴籍2年。此间母亲和妻子一同生活，她把余生的关注也转向了孙子。直到1990年我完成学业，等不及毕业典礼，我就启程赶回国。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已经是病重在床，余日无多。她得过恶性黑色素瘤，在我出国期间复发。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他让妻子不要告诉我。其实他癌细胞已经广泛转移，是靠着等我回来的信念，让他坚强地挺到重逢的日子。我回国后在病床前尽孝4个月后，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安稳平顺的日子，几乎都是在水火之中度过。他那一代人所受的痛苦，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一点也不会过分。终于等到我带着博士学位回国，那时也算是衣锦还乡，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时刻。一家人团聚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可他却没有福气享受着迟来的幸福了。母后，何其可怜苦命的母亲，他一生都是在为他人奔忙，都是在危难中用孱弱的身躯替亲人遮风挡雨，都是在无情岁月中苦苦的煎熬，却在日子刚有点转机的时候撒手尘寰。我在那时还没有信主，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我也多次参加校园团契的活动，也曾跟着去做过义工，但是出于对信主可能给日后飞黄腾达带来负面影响的顾虑，还是没有接受基督的救恩。如今的回首，心中痛悔不已。我的母亲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就离世的，这曾经是我极大的痛楚和困惑。我母亲平生没有做坏事的机会，反过来他作为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作为亲戚仗义救助陷入绝境的亲人，作为教师特别关心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可是他却缺席天堂的欢聚，这是何等的遗憾。我曾经在母亲的墓前向神呼求，如果有可能交换，我愿意舍弃自己的救恩，让他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有一次我带着这个困惑咨询地西圣经学院的鲍勃·劳顿牧师，他说圣经说人都无法达到神圣洁的标准，都需要救恩，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圣经也说没听过福音的，神会按照人心中良心标准所带出的生命来判断人。最重要的是要相信神是公义的。我后来查了一下，圣经真的讲到，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记载在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我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公义的神。我母亲没有听到福音不是她的过错，我后来曾经坚定地认为，如果母亲有生之年能听到福音，她一定是最先接受的人。她一生的苦难早已炼净预备好了她的身心，她是主耶稣来到世上最先寻找的孤儿寡妇弱势群体身处水火百姓中的一员。我唯有仰望恩慈怜悯的天父，期盼他会安排有一日在天家有个极大的惊喜。虽然如此，我还是深深的痛悔，痛悔自己没有早一些信主，没有让母亲有生之年拥有得救的确据。思念至此，实在是羡慕父母还健在的弟兄姐妹。天下最遗憾的事之一，就是子欲孝而亲不在。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五节说，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趁着父母还健在向他们表达你感恩和爱戴吧。母亲节已经是一个不可推辞的时机了。母亲是对我们有大恩的人，母亲有生我们的苦痛，养我们的辛劳。雅各八章五节说，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 承受母亲天高地厚的恩惠，我们怎么能不纪念不感恩？当然，更要紧的是要向双亲传福音。无论如何长寿，我们的父母都必然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如果从此就是天人永隔，那将是多么深重的绝望。我们最大的孝心，就是将他们带到恩主耶稣基督面前，把救恩摆在他们面前，并且努力用自己的生命见证，让他们看到信主的美好，还要迫切祷告，求圣灵做工，让他们能够接受救恩，得到永生。我信主后，在许多场合曾经幻想我的母亲和我们在一起，一起参加教会的营会，一起奔波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一起欣赏神创造的美丽山川大海，一起经历生活中有神同在的苦辣酸甜。在洛杉矶时服侍的教会有位彭妈妈，与母亲同龄，她满头白发，和蔼慈祥，对我们俩十分关心，他带番石榴无花果给我们吃，节日时还给我们压岁钱。看着他，我就想到我母亲倘若健在是什么样子。怕自己陷入伤感，好几个母亲节想写点什么都作罢了。母亲离世已经整整30年了，今天突然想到自己已经到了母亲去世时候的年龄，所以产生写点什么的念头，不然等老糊涂了就都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从千头万绪千丝万缕中捕捉几片思绪，长记我苦命的母亲，也聊表对世上所有母亲的美好祝愿，是为伤锥心的纪念，是为祷衷心的祈求。